第九集，愚公移山。
上古时期，南方的炎族和中原的皇族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争，炎族战败了。炎帝神农氏发现自己的力量无法和中原的轩辕大帝抗衡，于是带领他的部族退居到西南的一座大山里，后人将这座大山称作神农架。
尽管他属下的神将和子民们多次提出向皇帝报仇雪耻的要求，都被炎帝阻止了。他告诫各部落的神将们不应再有非分之想，并且和他的辅助之神祝融一起管理和指导族人耕田种地、植桑养蚕、休养生息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为了使所有的人力物力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，炎帝又指导人们建立了交易市场，调剂余缺，互通有无，和中原的各个氏族的交流更加方便了。
为了便于和各个部落进行交易，人们纷纷修筑道路。这时候，一个90多岁、被人们称为愚公的老人也坐不住了，他把自己的家人找到了一起。
我决定要搬掉那两座山。
原来愚公家的门前有两座大山，一座叫王屋山，一座叫太行山。这两座大山挡在愚公家的门口，每次外出交易都要绕道几百里，这让他们一家感到极不方便。
愚公要搬走家门前两座大山的想法一说出口，立即得到了孩子们的赞同和响应，但是他的老伴儿却忧虑重重。
算了吧，老伴儿，像你这把年纪，走路腿脚都不灵了，还能搬得动那么高的两座山？就算你能搬，可这些泥土石块又朝哪儿堆放呢？
老太婆，我的身子骨还硬了呢。至于那些土啊、石块啥的，我早就想好了，都挑到渤海边上去填大海。虽然路途远了点儿，可我们也不能让它再妨碍别人走路。
主意打定，一家人立刻行动起来，男女老少齐出动，挖山的挖山，挑土的挑土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。邻居寡妇金城氏有一个刚刚到换牙年龄的儿子，也蹦蹦跳跳地加入了这个搬山的行列。
从愚公家到渤海，一个来回儿就需要半年的时间。愚公和孩子们离家的时候还是春风拂面，可是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秋风瑟瑟了。一个叫智叟的老汉看见愚公一家人这么愚钝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
哎呀，老哥，算了吧，你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，怎么能搬走两座大山呢？可别犯傻了啊！
你不用多说了，老弟，你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可这见识怎么还不如一个刚刚换牙的小孩呢？咱们人活着，不就是活一个志气吗？我是老了， 可是我死了以后还有我的儿子，儿子死了还有孙子，孙子又会生儿子，就这样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干下去，你说还有什么样的山攀不走呢？
哎，
智叟被愚公说得哑口无言，他叹口气走开了。
愚公和智叟的对话被山上的一个手握灵蛇的天神听到了，他怕愚公真的这么傻干下去，居住在这两座山上的天神就真的没有地方安身了，于是就赶紧召集两座山上的天神，商量着给愚公出点难题，让他知难而退。
我在冬天下大雨，让道路都冻成冰，他们就无法走路，就不能搬山了。
对，我在夏天下大雪，让他们来不及准备棉衣，他们冷得不敢出门，就不能搬山了。
哦，
冬天到了，愚公一家人挑起土篮子向渤海走去，天上突然下起了蒙蒙细雨，雨水一落到地面上就结成了一层坚硬的冰壳，挑土的人们走一步晃一晃，走两步摔一跤，一个个跌得鼻青脸肿，腰酸背痛，他们想回去了，可是抬头一看，90多岁的愚公挑着重担不声不响地继续走，年轻人抖擞精神又追上去了。
夏天到了，愚公一家人挑起土篮子向渤海走去，天上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，人们冻得瑟瑟发抖，都说要扔下土篮子回去取棉衣，可是抬头一看，90多岁的愚公挑着重担不声不响地继续走，年轻人抖擞精神追上去了。
哎，孩子们，这就对了，这冬天下雨夏天下雪都不合时令，不合时令的事是不会持久的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
爷爷，我们跟你走。
对，我们跟你走。
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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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
王屋、太行两座山上的天神，见任何困难都不能动摇愚公搬山的决心和信念，才知道这个傻乎乎的老头不是好惹的，便匆匆忙忙跑上天庭，向天帝去告愚公的状。
天帝听了大神们的话，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是当他听说天神制造了种种困难，而那个90多岁的老人还是知难而进，挑山不止的时候，他又深深地赞叹了。他派出2位大神背走了愚公家门前的2座大山。
2位大神背起大山，一座放在了朔东，一座放在了雍南。原本2座大山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一回却天南地北的分开了，愚公家的门前平坦了，一家人都非常高兴。后来提起移山的事情，愚公常乐呵呵地对人们说：
孩子们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呀！只要你有志气，这世界上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。只要你有诚心，就是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也都会帮助你的。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愚公的这句名言一直流传到今天。